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7月7号七七事变80周年当天抵达香港访问，吸引了大批民众参观。那么辽宁号抵港访问的当天，刚刚提到刚好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卢沟桥七七事变的80周年纪念日。外界解读北京此举有提醒各界勿忘国耻之意。反观在台湾，七七事变这一天究竟该如何纪念，还有是否值得纪念，各界却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对内有转型正义，对外又亲善日本的政策之下，总统蔡英文不但没有出席任何的纪念活动，七七当天还在他的推特上用日语慰问日本九州岛地区的一个水灾，强调台日的友好。而自称抗战老兵的中华民国前参谋总长郝柏村则是前往了南京出席抗战的研讨会。不过就在郝柏村率领一批退将前往中国大陆纪念七七事变的前一天，民进党政府通过了针对退将附录的处罚条例。七七事变80周年是否反映出目前两岸执政当局看待历史的一个不同观点？这种歧义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台湾的退役将领到中国大陆纪念抗战，这究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还是对国家不忠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哦，包括了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义博士，还有台师大政治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那么我首先想先介绍一下这个郝柏村，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前参谋总长，他是到南京去纪念活动哦。他在这个举行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上，他以一位抗战老兵的身份，建议研究抗战要有几个基本的立场。他说，一个是站在全中华民国的立场，而不是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人的立场；第二是站在学术良知的立场，不受任何政治感情的因素影响；然后最后就站在客观的立场，要使年轻的世代了解历史的真相。郝柏村还说，国共两党对日抗战都有贡献和牺牲，这是共同的光荣，要传递给世世代代。这是郝柏村的说法。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啊。我们知道，这过去台湾当局按照往例，每逢七七事变、逢五、逢十周年呢，都会举办一些七七抗战的纪念展。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是暂停举办了相关的纪念活动。而且我们还看到，不仅如此哦，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还在7月7号当天用日语在他的推特上发出了一条向日本九州暴雨灾害表示慰问的日语推文，大意是说日本是台湾的朋友，台湾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日本援助，强调的是台日友好。综合这些新的发展，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义博士，你怎么看台湾各界对于纪念七七事变80周年的一些不同的做法啊？还有国民党主政和民进党主政之下纪念七七的不同做法，反映出怎样的差别呢？
对日抗战呢，是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个八年抗战，牺牲了2000多万老百姓啊，几乎等于台湾人口，将士死了322万。那这个终于呢，这500年来日本一直想侵略中国呢，终于在战败了呢，那中华民国变成世界的安全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可惜这个80周年纪念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台湾现在盛行去中国化，就是说所有关于中华民国的过去历史呢，可以选择性的忘记，或者说故意不记得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当天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蔡总统呢，他宁可给这个九州日本人去慰问呢，而对七七抗战不发一言啊，他去参加教育颁奖，但他不做任何的继续表达任何的感想。我想这是一个国内的这个泛绿泛蓝基本一个重要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认同的问题呢，产生很大的困难。所以七七抗战呢，是非常非常值得纪念。那但是呢，国内有不少人呢，他故意的回避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巫和义博士。也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请范世平教授来解析这个七七事变80周年这一天各界的一些不同的做法跟看法啊。刚才这个巫和义教授特别提到，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为何选择在七七这一天，他是用日语来发一个推特来慰问日本的灾民，而强调这个对日本的友好，这可能在很多这个大陆网友的心目中会产生一种质疑，这是七七，这日本当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这一天，象征性意义的一天，您是用日语来发言，加上了最近在中国大陆其实湖南那边洪灾也非常的严重，可是却 反观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是用日语来向这个日本的灾民来问候，这是一个角度。另外就是说，辽宁号访港也在选在这一天，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看点或重点哦。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北京有意借由七一这一天辽宁号的访港来提醒大家要强化这个民族主义，并且再一次的抢回抗战的话语权。你怎么看这两个角度呢，范志平教授？
对，我觉得从台湾跟香港的问题是很有趣的啊。刚才吴教授说，台湾当然在从李登辉开始，他有一种这种强调本土化，甚至这个教育逐渐就是所谓的去中华中国化教育，这当然是有。但是我们也看出来，香港最近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港独的问题。甚至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人对自己是认同是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是创下历史新低啊。那甚至就是说，香港年轻过去我们认为港独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不可能，但现在既然变成是一个议题，那香港人现在也在强调这个所谓的自觉，强调这个在地化。所以我觉得，就中共这个对这个华人的统战工作，有两个地方是最重要，就是台湾跟香港，看起来都是失败的。就是特别是香港，它是在中国大陆统治实质统治之下，可是你用一个辽宁舰到香港去访问，就真的会让这个所谓的港独的声音下降吗？就会让香港民众更支持中央吗？我想搞不好是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我觉得台湾跟香港都面临到一个就是逐渐的走向一个本土化。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不是真的跟这个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教育有关，我认为是或许有关，但是可能关联也没那么大，而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否则你很难去解释香港的现象。因为我想香港每天的电视传播或学校教育都是强调伟大祖国，可是为什么反而是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说李登辉之后的这个所谓去中国化教育，我觉得那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且是把一个复杂的因素把它简单化去处理。因为这本身还有就是说，例如说中共对台湾长期的外交打压，让台湾人觉得说或者大家觉得中国大陆其实虽然它的经济进步得很快，可是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让台湾民众不愿意跟它统一，这也会引发某种程度他们会接受就是去中国化的这种一种看法跟立场。特别是我们的军队，因为现在台湾民众的确他会认为说或者现在的年轻的军官，因为我有很多学生是国军的年轻军官，他们也会觉得说这个抗战跟我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关系啊？特别就是说，他们觉得关联性是很有限。当然，在马英九时代，例如说，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特别这个针对七七抗战这个胜利70周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对。可是那个活动我们看起来也是，就是上面可能马政府很热，可是一般民众的反应是很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台湾现有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另外就是说，台湾民众长期以来历次民调最觉得最友善的国家都是日本啊，那认为最不友善的国家大概都是中国大陆，就变成就是说，蔡英文今天敢做这件事情，就我今天不去纪念这个七七抗战80周年，他是有底气的，他是有民意基础的，这主流民意不会批评他的。如果今天主流民意说你这样不行，你非做不可，那以蔡英文他们这种以这个选票为这个看非常重视的人，他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表示他觉得说我今天即便我不去做纪念这个八十周年，可能有一部分深蓝的那部分会反对我，可能郝柏村会批评我，可是他不觉得会对他的执政有任何的影响啊，也不足以构成他的威胁。那特别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两岸关系不好，特别是这个从这个6月份台湾跟巴拿马因为中共的因素台巴断交，让蔡英文觉得他对中共，他认为他从去年520上来释出了很多的善意，但是没有获得中共的肯定，那他当然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很多事情要顾及你中共的看法呢？所以就在七夕的时候，他反而去对日本产生一种这个关怀日本的这个灾情，而不没有去关怀大陆湖南的这个水灾。当然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如果是故意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他就是要告诉中共就是说台日是一家亲。特别我觉得如果从统一战线角度来讲，我觉得日本对台湾的统战是远远赢过中共的就中共今天做了这么多统战，搞了什么海峡论坛，搞了什么这个两岸城市论坛，可是台湾民众呢对中共的好感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反而日本我们看到他今年开始把这个所谓的交流协会，就日本驻台湾的交流协会改名叫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把它证明了，然后也让这个台湾负责跟日本交流的亚东关系协会改名叫做台湾日本关系协会。那加上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兼职人这个总理的这个秘书长，他说他欢迎台湾加入 TPP， 所以这些的说法我觉得就让台湾民众觉得说你看中共在外交上打压我们，对我们不好，然后日本对我们这么好然后我们台湾人又这么喜欢去日本旅游，所以这种我觉得如果从统战的角度来看，有时候我还真觉得中共的做法还真远不如日本。
好的，感谢这番视频教授。很有趣的提到，就是说蔡英文他在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当天用日语发推，他其实背后有这个，他有底气啊，因为这个名义上面很多台湾年轻民众可能不觉得抗纪念抗战跟他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些是认为说对日本是比较友善的国家，然后中国大陆是比较不友善的国家等等，这些稍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前两位来宾从这个国家认同的角度，还有从这个不同去中国史观的角度来分析。不过我想先介绍一件事情，就是七七事件八十周年的前夕哦，就在这个郝柏村前往南京的前一天，民进党政府在7月6号快速的通过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一个修正草案，对于前往中国大陆的退将施以处罚政策。按照这个情况呢，它是要处以分两种层次来处分哦。这个如果是退离未满15年以上的上将呢，和政务副首长以上的高密度管制人员，会被剥夺为期5年的10%到100%的月退俸。那么情节重大者呢，都会剥夺全部的这个月退俸，就是领不到半毛钱了。至于领一次退休金的人呢，会被处罚50万到500万元。那么退离职未满15年的中将，这是属于低密度的管制人员，会剥夺他为期5年的10%到50%的月退俸。一次退的人呢，会处罚款20万元到100万元，这是一个新的罚则。处罚那些到中国大陆的退将。另外呢，这个张晓月他也表示呢，陆委会的主委张晓月表示，还原战争的真相的本意在于强调和平的可贵，中国大陆各界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应该完整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反对任何操弄片面扭曲历史的作为，更难容忍相关纪念活动沦为他说是政治分化还有统战的工具。这是陆委会主委张晓月的说法。我想请教吴奎博士，你怎么看民进党的做法？尤其是有些退将，他是认为说，那你台湾现在不纪念抗战，或者是不纪念孙中山的诞辰，那我就到中国大陆去纪念，这表示我一种爱国的情操跟情怀。但是现在这种认同跟观念上的分歧，要被面临实际的一种处罚的罚则，你认为这样的做法适合吗？
我在答复你问题之前，我先做一个小的解释。刚刚范教授这个底气的问题哈，蔡英文跟底气是相通的。但是呢，美丽岛电子报6月份的民调哈，不满国民进党的，不同意民进党的占51.5%，不满国民党的占48.5%而已。所以民进党现在反而就引起老百姓的恶感。那蔡英文的民调急剧的下降到20-30往下降啊，可能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所以蔡英文是否有底气呢？他只有20%的支持，难道这就是底气吗？其实国民党的好感还比民进党多了3%，好，这是答复这个问题底气的问题。再谈到你这个
退将处罚
的问题呢，大家都表示了很多意见，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有些人认为退将去呢观感不好啊，但是观感好不好跟忠贞度是两回事情。何况你做一个严厉的处罚，那么认定每个人都罪人呢？这个做法是不太适当的，尤其是他规定说将来有些比较敏感的机关的这个首长副首长呢，将来要15年的管制，那么这个侵犯的基本的人权可能抵触了宪法。那3年后，即使有些人3年后管制3年后每年要去大陆还去跟原机关去报备啊，当然这个整个的草案还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所以大家还可以充分讨论呢，又是你们太严苛了，那么这样子并不好。那如果这样继续做下去，可能会给人家感觉蔡英文是像法西斯一样啊，他还没有人民还没有什么罪行，先定了最严的法律来啊。当然，我也同意退将你跑了去参加中共的阅兵是非常不妥当的，啊，但退将对国家忠贞度你不要去怀疑啊。他现在又规定说，你参加中共的政治的活动，就必须要检讨。但中共是一党专政，你怎么分他是政治非政治？几乎中共举办的活动都是属于政治性的。所以这个退将这个争议啊，我想需要立法院好好的去讨论，要公平，要有信任度。那当然，这样中华民国现在目前来讲，朝野军中对蔡英文政府的信任度互相都非常不够，这是非常要注意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范世平教授，你怎么回应刚才吴教授也特别提到说，现在蔡英文他可以自己也面临这个声望下滑的一种危机，是不是反而在这种情况，他其实更拥抱一些就是所谓的声律，或者是说亲日这样子一些族群来挽救他自己的声望，这样一种可能性哦。另外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些退役的台湾将领到中国去，究竟是爱国还是损害了国家尊严呢？您的看法？
对，刚才我想我先回忆一下吴教授，我刚刚讲那个蔡英文这个底气，我想这个底气是说他这个所谓的不纪念抗战，这个是跟这个社会的整个可能多数的民意是相符合的，但我不认为这个民意是对或错，我姑且不论，就是说跟这个民意的看法是一致的。那蔡英文现在的民调是很偏低，一直在下降，我觉得他主要的民调的下降还是内政啊，特别像什么一例一休啊，啊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不满，那或者是悬而未决等等。那至于外交两岸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民众大家都觉得说，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台湾蔡英文当政之后，两岸关系会恶化，其实大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那台湾邦交国会被挖走，大概也想象得到。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个民意下降跟两岸这块大概关系不大，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几个民调看起来，多数民众也都认为啊，并不要因为要去缓和两岸关系而蔡英文必须要去接受九二共识，或者为了要避免邦交国失去啊，蔡英文要去接受九二共识。我想这可能几个民调看起来，大概大家民众都是认为说是不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蔡英文他是掌握到一个比较主流的民意。那或者我们看到这个军公教年金改革，大概也都有60%到70%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蔡英文的民调不好，但是唯独有一两样还算比较有正面的表现，大概就是军公教年金的改革。所以我觉得他会推动下去。那至于说这个有关于这个退账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主要就是像那个吴思怀他们当时去参加了大陆的活动，然后唱义勇军进行曲，或者去连战去2015年去参加什么抗战胜利这个七十周年的这个胜利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当然就会引发很多台湾民众的不满那这个当然我觉得也是主流民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退账的这些限制有没有矫枉过正，我觉得有，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主流民意会不会支持？会支持，因为他们就会认为，因为是吴思怀这些人是把这些退将可以说是把他们污名化了。但是我也不觉得其他的退将都是如此，有很多退将他也不去参加，有很多退将他也不拒绝去接受中共的招待。但是因为那个新闻的效应太明显，那吴思怀很有意思，他继续去大陆参加中共的活动，唱解放军的这个进行曲，他又是这个反这个军公教年金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所以变成说蔡英文用这个方式，一方面我觉得他是要限制这些退将去大陆，第二方面也在宣示他军公教年金改革的一个要贯彻下去。所以因为接下来是我们看到之前是公务人员跟教师，军人还没碰，但接下来要碰到是军人的，所以军人的反弹会不会更大？那蔡英文也要用这种方式去某种采取一个威慑的效果。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不是你看这个对于退将去大陆，国民党内部也出现分裂了啊。这个吴敦义是认为是肯定的啊。可是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张亚中，他是这个洪秀柱这一派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智库的副，他是什么孙文学院的院长，他就反对，他认为这个国民党应该要强力的去反对这个限制，也就是国民党内部像也面临到他的路线了。也就是当这个主流民意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你吴敦义你未来你要重新执政，你必须要跟主流民意相接近，但是主流民意可能又是跟郝柏村又跟张亚中跟洪秀柱的观点又是不一样。那洪秀柱在这次党主席选举当中是失败的，也就是说洪秀柱这种所谓的一中同表啊，或者这种比较亲中的言论，在国民党未来要获得政权，他势必要跟他保持距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目前对吴敦义还是在观察，因为他们认为吴敦义其实他是这个什么李登辉 2.0 版，甚至是搞这个独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国民党他变得很尴尬，就是说他要在台湾获得执政权，他又必须要跟主流民意看法或者年轻世代的看法相一致。这是很不幸的，年轻世代这种天然独的观念现在越来越浓厚。这样两岸关系不好，蔡英文又可以继续来操作天然毒，再去把这个本土化去中国化教育再去扎根，那就会国民党未来我觉得他的在台湾获得这个重新执政的困难度更高。那他如果要跟这个主流民意跟天然毒接近，又会被中共质疑，变成两面不讨好。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未来国民党的角色的确是很值得万位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 多余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来接听电话东西。
好的，我们看看线上有台北的黄先生，您好，台北黄先生，请讲。
时空一直在转变，政治的路不能说一直站着住宅的自己的立场讲话，应该要向前看，往前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它有希望。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您好，宁夏高先生，在我们线上了吗？宁夏高先生。 好像没有办法接听他的电话哦。另外，我们也念一下这个脸书上有一位竹林七贤，他说：“我不反对国民党回大陆纪念抗战，但前提是中共得正视历史，不能够曲解历史。说什么中共是抗战所谓的中流砥柱，这是竹林七贤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所提出的质疑。”另外一位廖先生说：“中共的独裁才是香港和台湾渐行渐远的根本原因。”另外还有一位维卫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上面表示说，中共对台统战方针失败，中共到底会不会继续贯彻僵硬的对台方针，会在哪些方面有所调整呢？这是维卫他在这个我们的 YouTube 上面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竹林七贤就提到说，他不反对国民党这些，或是说退将到大陆去纪念，但是前提是中共得正视历史。那就回归到这个两岸执政当局，好像目前对于这块历史的一个不同的观点，你怎么看？
中共一直强调抗战是共产党打的哈，一直过去四五年都这样，最近一两年才慢慢的说，哎，我是被后面作战支援你们，前面主要作战是国民党，这次部分人开始慢慢改变，但是这个。这位听众讲的话是对的啊，中共在抗战的是有曲解。不，我现在回复范教授讲的话哈，范教授说蔡英文主要失败是内政，我认为正好相反，蔡英文最大的失败是两岸政策啊，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政策的断交也好，经济的萎缩，那么大陆观光客不来，各方面的，使得蔡英文已经降到最后的20%-30%，只剩民进党的死硬派还支持他，中间选民蔡英文完全丢掉了，中间选民完全背叛他了，这个是很清楚的现实。中国时报刚刚做的调查，希望大家蔡英文对两岸政策有所调整，超过57%要求蔡英文两岸政策要做调整，所以一直讲主流民意，主流民意啊。那么现在蔡英文要知道，主流民意已经在蔡英文这边流失掉了啊。那当然，这并不表示国民党就有所获利。国民党要提出好的方针、好的政策。那现在民进党打压中华民国，他要台独；中共也打压中华民国啊。现在五个办事处都要中华民国名字改成台湾，所以这个方面都是很要国民党争气啊。那么把这个主流民意能拿过来。
好的，那么最后的大概一分半钟也请这个范世明教授除了回应乌合一博士之外，最后也给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给下半场做个总结，不管是两岸对于抗战的不同看法，还有现在蔡英文政府他所进行的这个去中国化的一种历史课纲的改变，究竟会怎么样冲击两岸关系呢？范世明教授。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说，照理蔡英文的民调低，是不是跟他的两岸关系有关啊？那我觉得，因为每个机关做的民调都有他可能的机构效应啊，那我就不便去评论。但是我基本上我是看到几个民调看起来大概跟两岸关系并没有太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选民的。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说蔡英文两岸政策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还是觉得九二共识好，我们还是觉得说国民党的那个好，马英九的两岸关系好，我们还是觉得陆客好，那我觉得。很简单，2020年的选举就可以看真章了啊！但是我目前觉得就是说，可能两岸从这个交流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大家认为两岸的交流，不管是陆客来台，可能都是少数人获益，并没有让多数人获益，这也就是后来才生太阳花学运的原因。那我觉得中共目前，当然他在这个抗战，他现在把这个抗战8年变成14年，比如说推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更早前面，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把9.18事变的时候有所谓的抗日义勇军是中共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共要为什么掌握这个抗战的话语权，表示这个解放军它的合法性啊。那我觉得中共现在要不断去拉这个抗战的这个正当它的话语权。他的主导性，台湾现在反而是觉得说，反正你拉就干，我不跟你争了，我们也不想要这一块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两岸关系，我觉得中共对台政策，他现在很强调对青年的政策。可是青年，我觉得他只强调我来台大陆赚钱，哦，给你辅导这个所谓的就业，我给你辅导这个所谓的孵化器来创业，但是他拒绝谈什么民主、自由、法治。但是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最在意的是民主、自由、法治这一块。当然，很多大陆人讲说，这能当饭吃吗？啊，顾不饱，你这个都太虚幻了。可是我不需要觉得台湾年轻世代，他已经把这个民主、自由、法治变成他的血液了，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当他去大陆，可能你带他去参访啊，落地招待，带他去什么创业，给你一笔钱。可他发觉他很多网站上不了，他不能用 FB， 他不能用 Line。 他会觉得他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大陆到目前为止，他如果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去做改变的话，我觉得他的对台工作或他对青年的工作砸再多的钱，我觉得都是徒劳无功的。其实我们从香港的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大陆对港的工作这么多，但是效果不好。
好的，我们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的巫和一博士。海峡论下周日要带您关注台湾解严30年，请您准时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个星期日见。